位嘅祈祷。
看到暴风过去了，
咁就注意呢场暴风好似系过去咗啦。
其实这很像我们基督徒的人生，
就系好似我哋基督徒嘅人生咁样。
我们都会经历风暴，
我哋都系会经历风暴。
可是我们都会知道有过去的一天，
但系我哋都知道呢个风暴系会有过去嘅一日。
所以这改变我们人生的态度，
所以就能够改变我们人生的态度。
而今天的最后一堂信息，
今天我们最后这一堂的信息呢，
我想要来回到福音，继续来讲福音。
我是希望能够继续来跟大家讲福音，
就是福音到底如何的重塑我们的人生呢？
就是说福音是能够如何地重塑我们的人生。
刚刚 Pastor John 讲到他在意大利遇到了一个黄牧师夫妇，
刚刚 Pastor John 他讲到在意大利他遇到了一对姓黄的牧师夫妇。
那对那个黄牧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我。
其实那位黄牧师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已经认识我的。
多小的时候呢？
到底有几细个呢？
在我还在我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就是我仲喺我妈妈嘅肚里头，佢就识我噶啦。
因为我的爸爸是他以前大学团契的辅导。
因为我爸爸咧系佢以前喺大学里头读书嘅时候嘅辅导员。
黄牧师大学的时候，他看到我。
喺黄牧师仲喺读大学嘅时候，佢就见过我啦。
他说：“你就是董家华。”
佢话：“啊，原来你就系嗰个董家华。”
你以前皮得要死。
佢话：“你以前啊，曳到咩咁？”
感谢主，
感谢主，
上帝什么样的人都可以用。
上帝佢系点样嘅人，上帝都可以使用。
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年轻人的时候，
所以今日当我睇到啲年轻人，
不要只是看他们现在的这个样子，
唔好只系睇到佢而家嗰个样。
求上帝给我们一个眼光，
求上帝赐俾我一个眼光，
看到他们在上帝的手中可以是什么样子，
可以睇到佢喺上帝嘅手里头可以成为一个点样嘅人。
在我大学的时候，
我读大学的时候呢，
每一次如果我要出国，
每一次如果我要出国，
黄牧师就会跟我说，
黄牧师就会来跟我讲，
你要去哪里，
他说你要去哪里，
我介绍那里的教会领袖给你认识，
我把当地的教会领袖介绍给你认识。
所以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所以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就因为这些前辈们的成全，
就是因着这些前辈他们的成全，
有机会认识许许多多我很仰慕的人，
所以我就有机会去认识到很多我是仰慕的那些前辈。
而在我 大学二年级升三年级的时候，
我在大学的二年级升三年级的时候呢，
当时我们教会要办一个布道会，
当时我们教会是要举办一个布道会，
举全教会之力要办布道会，
是要谈这个全教会之力要来举办这个布道会，
是一个露天的布道会，
是一个露天的布道会，
估计大概会有300多人来参加，
估计呢是会有300多个人要来参加。
在布道会之前的几个月，
在布道会之前的几个月呢，
我当时的主任牧师就来跟我说，
当时我的主任牧师呢，他就过来跟我讲话，
说嘉华，
他说嘉华，
这次布道会需要你来帮忙，
这次的布道会呢需要你来帮手，
我想说要搬椅子吗，
我说是不是要来帮我的台凳啊，
要当招待吗，
是不是要来做招待员，
要指挥交通吗，
是不是需要去指挥交通，
他说不是，
牧师说不是啊，
他说我想请你来当布道会的讲员，
我是想要请你来做这个布道会的讲员，
我吓死了，
我真的吓了一大跳，
那次的布道会是我人生第一次讲到，
这一次的布道会是我人生的第一场讲道，
呼召的时候我闭着眼睛不敢看，
呼召的时候我眯埋双眼根本就不够胆看底下，
讲员都会叫大家闭眼睛吧，
因为讲员都要大家眯埋只眼嘛，
我自己是讲员，
我自己是讲员，
我不敢看，
我不够胆看下边，
因为我觉得惨不忍睹，
因为我觉得一定是会惨不忍睹，
讲完布道会之后我就冲下台，
所以讲完这个布道会之后我立刻就冲了下台，
我看到我的父亲，
我看到我的父亲，
我就抱着他哭了，
我就抱着他我就喊了出声，
我跟他说我觉得我很对不起教会，
我告诉你我真的觉得我很对不起教会，
教会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举办这个布道会，
教会用了这么大的力量来举办这个布道会，
却砸在我的手上，
但是就在我的手上边被砸坏了，
我为此一个礼拜很内疚，
为了这件事我整个礼拜都非常之内疚，
一个礼拜后，
一个礼拜之后呢，
同工把当天布道会的照片给我看，
同工呢就将当时布道会的那些相片给我看，
他们很不听话，
他们很不听话，
我叫大家要闭眼睛的，
我是叫大家闭眼睛，
他们怎么可以在那个时候照相呢，
他们为什么可以在那个时候拍照呢，
可是那张照片让我非常的惊讶。
但系嗰张相令到我非常之惊讶。
那可能是我这辈子讲布道会。
可能嗰次系我讲布道会。
绝志率最高的一次。
成世人到而家为止，绝志率最高嘅一场布道会。
后来我的训练变多了。
后来我受到更加多的训练，
我也越来越有经验了，
我也都越来越多的经验，
可是我觉得都没有那一次有果效，
但是我发现都没有那一场布道会的果效好。
我想上帝用这个经验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我想上帝他就是用一个这样的经验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人生真的从头到尾都是依靠上帝的恩典，
人生其实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在这里依靠上帝的恩典，
不是年轻的时候需要多一点恩典，
不是啊，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就需要多一点恩典，
然后老练了就不太需要恩典，
然后到老练了之后就不是那么需要，
而是从头到尾都需要恩典，
而是我们从头到尾我们都需要恩典。
而同样的，福音不只是对非基督徒来讲是重要的，
同样的福音不单只是对非基督徒来讲是重要，
对基督徒而言也同样重要，
对啲基督徒而讲一样系咁重要。
所以今天我想从四个角度，
所以今日我系想透过四个角度，
上帝的创造跟救赎，
上帝嘅创造同埋救赎，
上帝的使命跟他的新创造，
上帝嘅使命同埋佢嘅新创造，
来看福音如何塑造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哋一齐嚟睇下福音佢系点样嚟重塑我哋嘅生命。
首先，福音是上帝的创造大能。
首先，上帝福音是上帝创造的大能。
我们活在一个时代，
我哋活喺咁样嘅一个时代，
是我们都在挣扎，我们的价值尊严到底是有没有价值跟尊严的一个年代。
系我哋喺度都喺度挣扎紧，我哋嘅生命到底有冇意义、有冇价值、有冇尊严嘅时代。
我不知道你成长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我唔知道你系生长喺个点样嘅环境。
但我觉得从小社会、学校不断的就告诉我。
我知道从细社会啦、学校啦，都喺度不断咁样话俾我听。
你的价值在于你的成就。
你的价值是在乎你的成就。
小时候是用成绩来衡量。
小有的时候呢就看看你的成绩啦。
长大是用薪水来衡量。
大过了之后呢就看看你的收入、你的人工。
现身做牧师的时候是用你的事工来衡量。
而做牧师呢就看看你的事工怎样。
我不知道老了之后是要怎么衡量，可是一定还有别的衡量尺度。
我不知道等我老了之后呢还有什么衡量的标准，但是一定是有一个衡量的标准。
可是你知道如果我们的价值是用我们的成就来衡量的话，
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我们的价值是用成就来衡量的话，
我们只有可能活在两种情绪里面。
我们就只能够活在这两种的情绪底下。
第一种就是无止境的焦虑。
第一种呢就是那种无止境的焦虑，
因为你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人生成就的巅峰，
因为你总是会觉得你没能够达到这个人生成就的巅峰，
所以我们很努力想要达到更高的成就，
所以我们非常努力想要取得更加高的成就，
来赚取自己更高的价值，
然后来赚到我们更加高的价值。
好，就算有一天你真的达到人生成就的巅峰，
可能有一天你真的能够达到你人生成就的巅峰，
然后呢，
但是呢，
巅峰的意思就是从此一路下坡。
巅峰的意思就是说从此之后你就一路走下坡路。
所以那是一个无止境的绝望。
那就是陷入一种无止境的绝望当中。
因为你永远都回不到巅峰了。
因为你是永远都不回得到那个巅峰了吗？
如果你我人生的价值是建立在我们的成就。
如果你我的人生价值就是在建立我们的成就上面。
我们要么在焦虑当中。
我们如果不是在焦虑里头。
我们要么在绝望当中。
那我们就在绝望当中。
而且更惨的是。
而且更加惨的事情是。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达到人生成就的巅峰呢？
我们怎么才知道我们已经取得了人生成就的巅峰呢？
通常是过了之后回头看才发现，哦，那是巅峰。
通常都是你过了去之后你才回头看看，哦，原来我已经在这个巅峰上面。
那你知道其实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吗？
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吗？
除非你我的价值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成就。
除非你我的价值不是建立在这个成就上面。
而是建立在其他的事物上。
而是建立在其他的一些事物上面。
Cornell 大学的基因病理学教授 Pravin Satipathi。
康奈尔大学有一位教授叫做 Pravin。
他有一次在演讲的时候。
有一次他在演讲当中的时候，
他讲到说，科学告诉我们，我们的基因病理结构跟其他的物种是非常相似的。
科学话俾我哋听，我哋嘅基因生理结构同其他嘅物种其实系非常之一样，相似。
而且构成人类的基本的物质，跟构成宇宙星辰的物质，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构成我哋人类嘅一啲基本嘅物质，同呢个构造星辰上面其他物质嘅嘢，基本事情嘅嘢一样噶。
我听到那个时候，觉得这不就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的一个想法吗？
咁我听到呢个之后话，呢个咪就系一个彻头彻尾嘅无神论啦咩？
一个唯物主义的想法吗？
系一种唯物主义嘅谂法啦咩？
可是听到最后，我才发现这位教授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但系讲到最后尾，听到最后尾，我先发现，原来呢个作者系呢个教授一个好虔诚嘅基督徒。
他怎么可能是基督徒呢？
佢点可以系个基督徒啊？
他在演讲的最后，
佢喺佢嘅演讲嘅最后。
他说到使人与万物有区别的关键所在，
他说能够将人和万物区分开来的关键
是在于当上帝创造人之后，
是在于上帝他创造了人之后，
上帝选择对人说话，
上帝他选择了来对人说话，
上帝选择祝福了我们，
上帝他选择祝福了我们，祝福了人，
并赋予我们管理看守的使命，
而且是赋予我们人管理和看守的使命。
所以我们的尊严跟价值的来源，
所以我们的尊严和价值的源头，
不是在我们做了什么，
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
而是在上帝做了什么，
而是在乎上帝他做了什么。
因此昨天晚上我讲到我的奶奶，
所以我昨天在这里提到我的妈妈，
从人的角度，她可能能做得越来越少，甚至将来什么都不能做了。
从人的角度来讲，她可能做得是越来越少，甚至有一天什么都做不到，
但她的尊严跟价值一点都不减少，
但是她的尊严和价值是一点都没有减少，
因为他的尊严跟价值是建立在上帝的选择上面，
因为他的尊严和价值是建立在上帝的拣选上面。
弟兄姐妹，你我也都一样，
弟兄姐妹，你和我都是一样，
不要再挣扎用成就证明自己了，
不要再在那里挣扎，试图用这个成就来证明你自己，
一山还有一山高，
因为一山还有一山高，
你再有钱，总有人比你更有钱。
你再有钱，一定有人比你更有钱。
你再有学问，也有人比你更有学问。
你再有学问，亦都一定有人会比你更加有学问。
而且这一切都会过去。
而且呢一切都会过去。
如果这是我们价值的来源，
如果呢个就是我们价值的来源的话，
我们永远会活在绝望的绝望当中。
我们永远就会活在这个绝望当中。
但是福音提醒我们，
但是福音是提醒我们，
我们的价值是建立在上帝的作为上，
我们的价值其实是建立在上帝的作为之上，
因此是人夺不走的，
是人没办法夺走的，
别人的评价无法夺走你的价值，
其他人的评价是没办法夺走我，拿走我们的价值，
甚至你的自我评价也不能抹杀你的价值，
甚至你的自我评价都没办法抹杀你的自我价值。
让我们把生命的价值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上，
我们都来一起将我们的价值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之上。
其次，福音是上帝创造的大能，但也是上帝救赎的大能。
福音它是上帝创造的大能，但同样是上帝它救赎的大能。
我很喜欢一位的基督教作家，他用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二节这样说。
有一位基督徒的作家，他用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二节咁嚟讲。
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先天上有个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当耶稣可以领受洗礼的时候，天上有个声音就话：“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他就问说：“这句话是在耶稣进入旷野试探，经历试探得胜之后，天父讲了，还是之前讲？”
咁佢就问一个问题，佢话天父讲呢个说话咧，系耶稣进入嗰个旷野试探之前讲嘅咧，系定系经受呢个试探之后讲嘅咧？
是之前还之后呢？
是之前定是之后呢？
有纸本圣经的就很方便，就可以查了哈。
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你翻下就很容易查到了。
数位圣经比较麻烦一点。
如果是数字圣经就比较麻烦一点。
是在耶稣在进入旷野之前，天父的宣告。
这个是耶稣他进入旷野受试探之前，天父的宣告。
在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胜过试探，
在那个时候耶稣他还没有胜过试探，
还没有经历过旷野的考验，
他还没有经历旷野的考验。
这位作家说，那为什么天父在这个时候要宣告呢？
那个作者就问了，为什么天父要在那个时候来做这个宣告呢？
为什么不等耶稣胜过之后才说 good job？
为什么他不会说在耶稣胜过试探才对他说你做得真是厉害了，
然后再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而是在那时候就跟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这位作家说非常有可能，
这个作家说非常之有可能的，
天父讲这句话选在这个时间，
选择天父他选择这个时间，选择这个时候
不是讲给耶稣听的，
他其实不是告诉耶稣听，
是讲给当时周遭的人听的，
而是他要告诉当时周围所有的人听，
也是讲给今天的我们听的，
亦都是话俾今日的你和我听的。
上帝宣告耶稣是他的爱子，
上帝在这里先宣告耶稣是他的爱子，
早在他胜过试探之前，
是在他胜过这个试探之前，
而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
而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
就住在他里面，
就住在他里面，
因此我们得以称为是天父的爱子爱女，
所以我们是被称为天父的爱子爱女，
不是因为我们胜过了试探，
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胜过了试探，
不是因为我们得胜了，
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得胜，
而是天父首先的爱跟拣选，
而是首先天父他的爱和他的拣选，
是天父的爱跟拣选使我们能够面对试探，
是天父的爱和他的拣选令到我们能够面对试探，
这个顺序非常的重要，
这个次序是非常重要，
我们是先领受了恩典，
我们先领受了恩典，
我很欣赏的一位牧师叫提摩太凯勒牧师，
我很欣赏有一位牧师叫做提摩太牧师，
有一次有人问他说，牧师你可不可以用简单的话讲福音到底是什么，
有一天有人就问他，牧师你可不可以用最简单的说话，用最简单的说话来讲福音，
凯勒牧师用了两句话回答，
牧师就用了两句说话这样回答，
他说福音就是，
福音就是，
你比你想象的更糟糕，
你想变得更加糟糕不好，
但上帝比你敢想象的更爱你，
但是上帝就敢想象会变得更加爱你，
用比较粗俗的话来讲，
用一个通俗的说话来讲，就是说
你以为你是个烂人吗？
你以为你是一个烂人？
哦，你比你想象的更烂。
你可以想到比你想到的更加烂。
你觉得你已经很糟糕了吗？
你觉得你已经非常之糟糕了。
哦，你还没有多认识你有多糟糕。
但是你可能还没意识到你到底是有几咁糟糕。
然而上帝对你的爱，
然后上帝对你的爱呢？
上帝对你的接纳，
上帝他对你的接纳呢？
上帝对你的赦免，
上帝他对你的赦免呢？
比你敢想象的更大，
比你能够想象出来，敢于想象出来的更加大。
五年前在我接华福总干事的时候，
五年前当我接受这个华福总干事这个职位的时候，
我其中一个最大的惧怕之一，
我其中有一个最大的惧怕其中之一，
你们要不要猜猜是什么？
大家要不要来估是什么呢？
有人说男人的试探不外乎三个，
有人就说了男人的试探不外乎就是三样东西，
名利色，
名利色。
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太爱钱的人，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那么爱钱的人，
我也觉得在男女界限上我是一个有界限的人，
我也都觉得在男女之间的界限上我都很清楚，
可是我觉得我最大的软肋是我对名声的爱惜，
但是我觉得我最大的软弱就是对明星的爱惜。
可是当时我看到华福历届的总干事，
但是我又看到过去华福历年的总干事，
每一个生命都比我美，
他们每一个的生命都比我美好，
每一个都比我德高望重，
每一个人都比我德高望重，
人际关系比我好的大有人在，
人际关系比我好的人真的实在太多了，
可是在这个位置上每个人都被骂过很惨，
但是每一个人坐在个位置上边的人都被骂，都被骂到咩咁啊？
而且不是只是在一间教会被骂，
而且唔知系一间教会里头俾人骂，
可能是在全球的华人教会界被骂，
系甚至喺全球嘅华人教会之间都俾人闹过。
所以那时候我要接总干事的时候，
所以当我要接呢个总干事嘅位置嘅时候，
我非常的害怕这件事情，
我系好惊呢件事。
有一天我在灵修的时候，
有一日我喺度灵修。
上帝就提醒我，
上帝他就提醒我，
嘉华你在怕什么？
他说嘉华你在怕什么呢？
别人骂你有骂得多难听，
啲人闹你闹得有几咁难听？
你真正值得被骂的比这个更难听。
你可能你真正要值得被闹嘅系更加难听。
人的骂都没有骂到点上，
啲人闹你都未闹到个点上边。
你真正的你其实比那些更糟糕。
真正嘅你可能比嗰啲嘢仲衰。
突然之间我得到一个好大的释怀，
所以突然间我就得到咗一个好大嘅释怀。
哇，觉得人的评价其实也还好，
就觉得其实人对我嘅评价仲可以啦。
如果我真的在上帝面前认识我自己是谁，
如果我真正喺上帝面前嚟认识到我系一个咩样嘅人，
就会说出保罗的话，说在罪人当中他是一个罪魁。
我就会讲出保罗所讲嘅说话，就系话喺罪人当中我系个罪魁。
然而上帝对我的爱跟接纳，
而上帝佢对我爱，对我嘅爱同埋接纳，
远远超过这些，
系远远超越咗呢一切。
我这样的一个人，
我咁样嘅一个人，
上帝竟然爱我，
上帝佢居然爱我，
竟然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
耶稣佢基督佢居然为我而死，
并且接纳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
并且接纳我哋成为天父嘅儿女。
这是福音，上帝救赎的大能。
呢个系福音，系上帝救赎嘅大能。
而第三个福音不单单是关乎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救赎。
第三点就是福音不单止是上帝的创造和救赎，
也包含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
也包含了上帝去赋予我们的使命。
我们今天是宣教年会，
今天我们在这里宣教年会。
昨天我分享到我小时候想到宣教年会，
昨天我分享到我小个的时候参加宣教年会，
觉得这是一个来回报上帝的聚会，
觉得是一次来回报上帝的聚会，
就是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典，
就是我们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典，
好歹贡献一点吧，
多多少少都贡献一些东西啦，
好歹表示一下吧，
多多少少都来表示一下啦。
可是我渐渐的发现，
但是我渐渐就发现，
教会所领受的宣教使命，
教会所领受的宣教使命，
其实也是一个大好消息，
其实同样是一个大好消息，
就是我们有一个使命，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使命，
其实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其实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来的。
你说什么意思呢牧师？你疯了吗？
因为说牧师你是不是有点傻了啊？你说什么啊？
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讲一个职场的聚会里面，
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是专门针对一个职场的聚会，
就分享说在我们的工作上也可以带着上帝给予我们的使命，
提到话喺职场上边嘅工作当中，我哋都可以带住上帝俾我哋嘅使命。
结束之后，一个年轻人跑来找我。
咁结束之后咧，一个年轻人咧就过嚟同我讲啦：，
做牧师啊，你真的不食人间烟火诶！
个牧师啊，你系有啲不食人间烟火喎。
我工作都累得像条狗啦。
我啲工作做到好似条狗咁。
你还要我这只狗有使命做狗？
你仲要话对我呢只狗话我有使命要继续做狗？
有使命怎么会是好消息呢？
有使命点样系个好消息呢？
那我邀请大家今天说换一个角度，
咁我就同佢讲话，我哋换一个角度嚟睇，
我们真正缺乏的是什么呢？
我哋真正缺乏嘅系啲咩呢？
特别是对当代人，
特别系对于当代人，
我们其实真正缺乏的不是物质生活的享受。
我哋其实真正缺乏嘅唔系对物质生活嘅享受。
我们今天你我拥有的物质生活享受，
今日你我所拥有到的物质生活上面的享受，
放在200年前，
放在200年之前，
都比当年清朝的王公贝勒还要更高级，
大概你比当年的王公贵胄都更加高级。
我们打开冰箱有冰镇酸梅汁可以喝，
打开个冰箱你就有啲冻冰冰嘅酸梅汁可以饮。
我们出门的时候有汽车可以坐。
我哋要出门啦，要出外啦，有汽车可以坐。
我们进房间的时候有冷气或者是有电扇。
放到屋企咧有电视咧有风扇咧有冷气咧。
放在200年前，
在200年之前，
这可能是连皇帝都没有的享受，
这个大概连皇帝都不够想的享受。
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缺乏的，
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缺乏的，
不是物质生活，
不是物质生活，
而是缺乏意义，
而是缺乏一种意义。
为什么我们有了今天的物质生活水平，我们还是不快乐呢？
为什么我们有了今天的生活享受还是不快乐呢？
因为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房子比我大，
因为当我们看到其他人间屋比我的大，
别人的汽车比我新，
人家的车比我的新，
别人的薪水比我高，
人家的人工比我的高，
别人度假住的酒店比我的星级还要再高一级。
人哋去度假嘅时候住嗰间酒店嘅星级比我嘅要高。
我里面就开始很焦虑，
心里头就开始焦躁，
觉得很缺乏，
觉得有缺乏。
可是其实我们真正缺乏的是什么呢？
但其实我哋真正缺乏嘅系啲咩呢？
是背后的意义，
系背后嘅意义。
我们都好渴望人生是有意义的，
我哋都好渴望我哋嘅人生能够有意义。
有 AI 教父之称的 Jeffrey Hinton。
有一位 AI 的教父之称叫做 Jeffrey Hinton。
有一次他被访问的时候被问到人类未来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有一次他在被 访问的时候被问到人类将来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他就直接回答一个字，
他就直接地回答了一个字，
joblessness， 没有工作做，
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做了。
记者就问为什么没有工作做是最大的危机，
记者就问他为什么没有可以没工可以做是最大的危机。
毕竟今天对我们许多年轻人来讲，我不年轻了，对很多人来说，
毕竟对于很多年轻的人来讲，
我们一生工作不就是追求有一天可以退休吗？
我们一世人在努力工作，不就是想着将来一天可以退休吗？
不是去追求有一天财务自由所以可以不用工作吗？
就是有一天我们财务自由就不需要再做事了。
后来我看我的父亲我才明白，
后来我看着我的爸爸我就明白到，
人长期没有工作连意义感都会消失。
如果一个人他完全没 工可以做的时候，那个意义感是会消失。
那么我们就要问他意义来自何处，
那我们在这里就要问意义来自何处呢？
意义不就是来自使命吗？
意义不就是来自于那个使命吗？
一个父亲努力的工作，
一位父亲他很努力地在工作，
很多时候可以支撑他在那么辛苦的环境下工作，
能够支撑住他在那些那么艰苦的环境下，
他背后看到一个意义，
就是因为他看到背后有一个意义，
是我的努力工作，
是藉着我的努力工作
也许能够让我的孩子有更好的未来，
可以令到我的小孩将来有更加好的未来。
他会不会有更好的未来我不知道，
其实他有没有将来有没有更加好的未来我不知道，
可是这个意义支撑着我们，
但是这种意义就支撑着我们，
所以要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就必须要有一个有使命的人生，
所以要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就必须要有一个有使命的人生。
因此当我们看到教会基督徒领受了上帝的使命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到基督徒是领受了上帝的使命的时候，
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你我活着，
你我能够活着，
不是只是要吃喝等死，
不是在这里吃吃喝喝等着死，
而是有使命的，
而是你有一个使命，
换句话讲就是是有意义的，
换句话就是说是有意义的。
如果上帝没有赋予我们使命，
如果上帝他没有赋予我们使命，
那其实受洗之后最好的结局是什么呢？
咁其实我哋受领受洗礼之后最好嘅结局系咩呢？
就是立刻有一个雷劈下来把我们接走，
就是即刻有个闪电行雷将我哋劈死，然之后将我哋
接走，不就与主同在好得无比了吗？
咪就系与主同在好得无比了吗？
可是上帝没有接走我们，
但系上帝佢冇接走我哋，
就代表我们今生在世的每一天都是有意义的，
就代表住我哋今生仲活喺住嘅时候，每一日都系有意义，
包含创造美善的大任命，昨天提到。
包括创造美善的大任命，
包括爱邻舍的大诫命，
爱邻舍的大诫命，
你会发现一个真正衡量一个人富有的标准，
你会发现能够真正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富有的标准，
不是他拥有多少，
不是说他拥有了什么，
而是他可以给予多少，
而是他可以给多少东西出来，
而这也是一个人喜乐的来源，
而这个是一个人他能够喜乐的源泉，
不是他拥有多少，
不是说他拥有了多少东
西，而是他可以分享多少，
而是他可以分享多少东西，
也包含带人做主门徒的大使命，
亦都包含咗领人作门徒嘅大使命。
因为唯有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
因为唯有喺跟随耶稣嘅过程当中，
我们才能够活出人性的那种上帝创造要我们活出的美善，
我哋先至能够活出上帝创造我哋嘅嗰个人性嘅美善，
那种能够散发永恒尊严的光辉，
系嗰种能够发散一种永恒的尊严的光辉。
因此使命是一个好消息，
因此使命是一个好消息，
而最后这个福音也关乎上帝的国度，
而最后这个福音也都是关乎上帝的国度。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当耶稣他再来的时候，
上帝的国要全然降临，
上帝的国是要全然降临。
昨天我用了一个云霄飞车的例子，
昨天我用了一个云霄飞车的故事，
来讲到当我们有一个将来不会死的盼望的时候，
讲到如果我们拥有这个将来是不用死的这种盼望的时候，
它会改变我们今生面对一切的角度跟眼光，
就会改变我们今天的 面对一切的角度和眼光。
而宣教是什么呢？
而宣教是什么呢？
宣教不是说哇好可怜哦，他们好可怜，我们去帮助他们。
宣教不是说哎呀他们真的好可怜啊，我们去帮助他们啦。
而是我们带着一个极大的盼望，
而是我们带着一种极大的盼望。
他的生命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他的生命不应该是这样的，
有一种新的可能，
是会有一种新的可能性。
我们走进到他人生命的破碎之处，
我们进入他人生命他的破碎的地方，
去看上帝在那个破碎之处上帝在做什么，
去看看在那个破碎的地方上帝他要来做些什么，
然后与上帝同工，
然后我们一起跟上帝同工。
日本一直被号称是宣教的硬土，
日本呢是被称为宣教的硬土硬地。
去年我有机会跟一个基督徒的日本艺术家有一个很长的对谈。
去年呢，我同日本的一个基督徒的艺术家有一个很长的访谈。
他就谈到说日本的传统艺术形态，
他就提到日本传统的艺术形态。
不论是日本画，就是、日本的胶画。
无论是日本的画或者是日本的那个胶花，
或者是日本有一种特殊的技艺叫做金技，黄金的金，继承的技，
或者是日本有一种特别的技艺叫做黄金金技，黄金的金。
他说其实这背后都反映出都可以是对我们理解福音的一个很宝贵的艺术形态。
其实透过这些事情都看到是我们了解福音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艺术形态。
什么是经济呢？
什么叫做经济呢？
就是日本很多地震。
就是日本它有很多地震。
很多家里当他们有一些很宝贵的瓷器在地震的时候可能就摔在地上碎掉了。
家里头有些很珍贵的瓷器呢，地震一来呢可能就会跌低下来就烂晒。
可是那些瓷器都是有很宝贵的纪念价值的。
但是那些瓷器都是有非常之宝贵的纪念价值。
于是他们就会把那些残碎的瓷片拿去给一个经济的师傅。
咁于是咧，佢哋将嗰啲残碎嘅瓦片收拾起嚟，交俾一个金技师傅。
那这个经济的师傅就会把它修复。
呢个金技师傅咧就能够将呢啲嚟修复。
然后裂痕之处用黄金把它连接起来。
喺有裂痕嘅地方咧，佢哋就同上啲黄金将佢覆盖起身。
所以修复好的经济的瓷器跟打碎之前是长得不一样的，
所以修复过的瓷器之后，在打碎同打碎之前的样子有点不太同，
可是它的价值却更高，
但是个价值呢反而是更加高了。
然后后来他去访谈了一个经济师傅，
所以后来他就去访谈一个经济师傅，
这些师傅都说他们一拿到顾客的这些碎片的时候，
经济师傅告诉他，当他们拿到这些碎片的时候，
他们不会立刻开始修，
他们不会说立刻就开始进行修复，
他们会先去观看这些瓦片的碎裂之处、破碎之处。
他们首先要来看看这些瓦片它碎了那个地方。
少则看几个礼拜，一两个月。
有时候看几个礼拜，一两个月。
多的时候甚至看到几十年。
甚至有时要看上几十年。
直到他们在破碎之处看到美的时候，
直到他们能够在那个破裂的那个地方看到那个美好的地方，美好的时候，
他们才会开始修复，
他们才开始来着手修复。
然后这位艺术家就说，一个经济的一个作品，
那个金技师傅说，一个经济的一个金技的作品，
有一个初始的创造者创造那个原来的瓷器，
是有一个初始的创造者来创造这个瓷器，
也有第二个新创造的师傅把它修复了，
也都有一个新创造的师傅来将它修复。
而他说我们的上帝，
他说我们的上帝
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
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
同时包含这两件，
同时包含了这两个身份，
他按照他的样式创造了我们，
他按照他的样式创造我们每个人。
可是当我们在罪恶当中破碎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在一个罪恶当中破碎了的时候，
上帝的救赎不是把我们恢复成原厂设定，
上帝的救赎不是将我们恢复到原厂的设定，
如果只是恢复成原厂设定没有用的，
因为如果只是恢复到原厂的设定，是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你会犯第一次罪，你就会犯第二次罪。
因为你如果犯第一次罪，你就会犯第二次罪。
可是上帝的新创造却是让我们带着我们的破碎，
而上帝他的新创造就是让我们带着我们的破碎，
但是那个破碎却成为美好荣耀的记号，
但是这个破碎成为美好荣耀的记号。
弟兄姐妹，你生命有破碎之处吗？
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有没有破碎的地方？
是不是曾祷告说，上帝啊，让那个东西，这我好希望那件事情永远没有发生过。
你是不是曾经祷告说，上帝啊，我真的希望那些事情从来都没发生过。
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连我自己都不想记起那件事情。
我不希望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我甚至自己都不想再记得这件事。
发生在我身上的，就让我这辈子再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发生了这件事之后，我的人生就没可能再完美。
我这一生就是一个破碎的人。
我这一生就是一个破碎的人。
但上帝的新创造让我们看到。
但是上帝他的新创造让我们看到。
那复活，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不是没有伤痕的身体。
耶稣基督他复活的身体不是一个没伤痕的身体。
而是有钉痕的手。
而是有一个钉痕的手。
同样的。
同样的。
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在基督里头的新生命，
不是假装过去的伤害不存在，
不是在假装说过去的伤害不再存在，
也不是消除我们的记忆让我们以为它不存在，
也不是说要拿走我们的记忆以为过去的一切都没发生过，
而是在我们的破碎之处，
然后在我们破碎的地方，
上帝创造出新的美的善的，
上帝可以来创造出新的美和善。
你愿意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吗？
你愿意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吗？
让上帝持续在你生命中工作吗？
让上帝他能够持续地在你的生命里头工作吗？
当我们自己领受了这么好的福音，
而当我们领受了一些更好的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我们周遭的家人朋友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朋友跟人的时候，
你渴望他们的生命也经历这样的医治跟恢复吗？
你是希望他们的生命能够经历同样的医治和恢复吗？
你渴望他们的破碎的生命也成为上帝荣耀的创作吗？
你希望他们的破碎生命也都能够成为上帝荣耀的创作吗？
所以在未来的这段时间，
所以在未来的日子，
在这个宣教年会的聚集当中，
在这一次宣教年会的聚集里头，
我想邀请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来去跟上帝祷告，特别两件事情。
我想邀请大家同上帝祷告两件事。
第一个是在我的周遭有没有哪一个人是上帝你好渴望我去把好这个好消息跟他分享。
第一件事问上帝，在我的周围有没有一位是你很愿意我去跟他分享这个好消息的人，
开始为他祷告。
等我开始来为他祈祷。
我知道教会之后不久之后有福音聚会，
我知道没多久之后我们教会会有个福音聚会，
不要等到福音聚会前才关心他，
你要等到这个福音聚会之前先来关心他，
现在就开始为他祷告。
你现在就开始为他祈祷，
你有什么感动，
然后你有什么感动，
上帝对你有什么提醒，
上帝对你有什么提醒，
就坐在他身上，
你就坐在我的身上，
然后勇敢地邀请他，
然后勇敢地来邀请他，
上帝能够用各样的方式，
上帝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拯救我们，
他来拯救我们每个人。
第二个，
第二点，
我也祷告，
我也都祈祷，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未来一年当中，
在未来的一年里头，我们每个人，
我们都能够跨越我们的文化舒适区，
我们都能够跨越我们的文化舒适区，
去跨越文化，把福音带给不同文化的人，
去跨越我们的文化，将福音带给不同文化的人。
远可以到去到远方，
远的呢你可以去到好远的地方，
但近也可以近在咫尺，
但是近也都可以近在咫尺。
其实就在华人教会当中，里面也有不同的文化，不是吗？
其实就在我们的华人教会里头都有不同的文化吗？
粤语的文化、华语的文化也不太一样，
粤语和华语的文化都不太一样。
第一代的文化跟第二代的文化也不太一样，
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文化都不同，
甚至在我们的家族当中，
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家族里，
可能有不同种族的这个的婚姻，
都可能会有不同的种族的婚姻。
在我们的工作场合，
在我们的职场工作上边，
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种族文化的人，
都是会有不同种族文化的人。
我们有没有可能跨越文化的界限？
我们有没有种可能去跨越到这个文化的界限？
尝试把福音带给他们，
尝试去将啲福音带给不同的人。
我相信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我相信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上帝会亲自让我们看到机会，
上帝他会让我们看到机会。
也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他，
亦都能够让我哋喺其中经历到佢。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起嚟祈祷。
天父，谢谢你。
天父，我哋多谢你。
福音是你的大能，
福音系你嘅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要救一切相信嘅人，
不单是在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要拯救我。
唔单止喺我未认识你嘅时候，你就拯救。
即便是我们受洗之后，
即使我哋受洗之后，
我们都天天需要经历福音的大能。
我哋每一日都要嚟经历福音嘅大能。
你求你亲自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求你亲自嚟祝福我哋在场嘅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认识到我们的价值不是在我们的工作。
我哋都知道我哋嘅价值唔在乎我哋嘅工作，
而在你的工作，
而系你嘅工作。
认识到你对我们的爱跟接纳超过我们的想象。
我哋知道你嘅爱同埋接纳系超过我哋嘅想象，
也珍惜你托付我们的使命。
我哋亦都珍惜你托付俾我哋嘅使命。
知道我们的人生每一天都是有意义的，
知道我哋嘅人生每一日都系有意义。
使用我们在本地，
使用我哋喺本地，
甚至到远方，
甚至要去远方，
也成为这好消息的使者，
成为呢个好消息嘅使者。
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
我哋同心祈祷，
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奉靠耶稣基督嘅圣名
，Amen。
Amen。